樊子都卢真。说完了，连展兄中在丁兆兰都气乐了，要把展果栋叫进来一问，是这么回事吗？这傻子不说瞎话，把这事讲了一遍。展兄中用手指着他说，你呀、啊、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这一辈子你也就如此了。我是那么说的吗？我说你跟你姐姐别一样，你姐姐在家能住几天？早早晚晚她得嫁夫找主，她属于外姓人。你怎么记住个外国人呢？哎，这个畜生坏事就坏在你身上。展兄中就想揍他，丁兆兰能看着吗？在旁边苦苦相劝，哎，就算展兄中这火消了，但是姑娘这事怎么办呢？后来展兄中心里一动，跟丁兆兰商量：“兄弟，我问一问，这卢真可曾定过亲？他呀跟丁兆兰想在一块儿了。”丁兆兰也乐了，说：“这孩子没定亲。”哥哥，怎么您有意啊？如果要没定亲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我女儿许配在他身旁，你看怎么样？
太好了，
我双手赞成。你看，两方面的长者都同意，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。詹小霞呢？哦，一听那个小伙是钻天鼠卢芳之子，尤其也见他长得那模样，心里头挺高兴。根本嘛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所以也就止住了悲声。两个人交换了定亲的信物，这门亲事算定下来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三天以后，霹雳鬼韩天锦病好了。他就是跑肚，把这虎肉抖了干净呢，那还有什么病啊？丁兆兰一看呢，赶紧得起身，不能再耽误了，这才跟展兄中告别。老展家恋恋不舍，连展果栋拉着韩天锦的手难舍难离。大小子，你什么时候还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等我再来你还得请我吃虎肉，
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
一直把丁兆兰他们送出30余里，这才洒泪分别。安下展兄中带着展果栋回去，咱不提。单表丁兆兰带着霹雳鬼韩天锦、粉子都卢真起身奔君山。这一天往前正走着，就来到黄花镇。时近中午，天气炎热，这韩天锦就渴的受不了了，一路之上渴呀渴呀，他就喊。丁兆兰说：“这么办，咱找个饭馆，连吃再喝，你先忍着一点。”就这么个功夫，他也不给，撒脚如飞在前面开路。丁兆兰和卢真怎么撵也撵不上他，他才跑进全真馆。到了里边，因为抢水喝，跟那个公子他发生了搏斗。丁兆兰跟卢真进来，这才给解了围。这呢就是丁兆兰的来龙去脉。咱们单说小艺是爱虎，在这一号的雅座里坐着，他一看是丁兆兰，可乐坏了，一拉徐良：“徐大哥，您知道这老者是谁吗？”“
嗯，我不认得。”“
也不认得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，我大叔丁兆兰。咱们出去见见吧。”爱虎说着话在雅座里出来了。“
大叔。”
大叔一向可好，说着倒身便拜。丁兆兰低头一看，是爱虎。你看，在墨花村住了那么长时间，能不熟悉吗？“
虎啊，快起来起来起来。”“哎呀，孩子，你这是在哪儿来？”
大叔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我那块包了个房间，咱们到里屋去说清。哎，行行行，把他们几位都让进雅座，让伙计擦抹桌案，重新排摆酒宴。哎，我说我先给您介绍介绍啊，这位叫开路鬼敲宾，这位叫闹海云龙胡小季，都是我新交的朋友。特别是这位，您知道是谁吗？是我三叔川山属徐庆之子，叫徐良。您瞅着没，这眼眉有意思没？白眼眉。
哦，
丁兆兰、卢真、韩天锦爷儿三个仔细看看，一瞅徐良长得三道弯，面如紫阳干，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，这人长得太难看点了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呀、啊！你别看这样，眼角眉梢带人缘，尤其一听他是徐庆之子，格外想着亲近呢、啊。徐良呢，赶紧倒身下拜，大叔在上，小侄儿徐良给大叔行礼了。丁兆兰一听，怎么这个味儿的呀？孩儿啊，起来，爹，起来！哈哈哈哈，想不到我三哥之子也这么大了。哎呦，你要说起来，你们都不外啊，快坐坐吧。众人都彼此见过，一边吃一边闲谈。丁兆兰就问爱虎啊：“虎啊，我这次离开墨花村，我可有事儿啊。”想上君山找你们去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五叔白玉堂现在怎么样？爱虎把筷子放下。大叔，您真不知道啊？嗯，废话，我知道还问你吗？嗨，别提了。爱虎口快心直啊，大叔啊，我五叔白玉堂早死了，命丧冲霄楼同往镇，被人家乱箭穿身了，你还不清楚呢。爱虎是在前敌来，他说话别人能不信吗？这一句话，丁兆兰也哭了，卢真也哭了，在座的人无限伤感，就是这傻小子韩天锦不懂的这个，那眼睛光盯着吃的，看看哪盘香，他照着哪盘下家伙。但是屋里人正在哭泣之中，外屋那个文生公子，就咱们说那小伙挺能耐的，一听里边说这话，哎呦了一声，昏倒于地。吃饭的人一看怎么这么热闹，他带着四个仆人把他搀扶起来，捶打天心，爬上后背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苏醒，少爷苏醒。这个人明白过来，放声痛哭：“
叔叔啊！”
爱虎一听怎么回事，这个人跟我白五叔还有关系吗？等出来一打听才弄明白，这个人从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来，是锦毛鼠白玉堂的亲侄子，人送绰号玉面专诸，叫白云生，他是白金堂的儿子。因为在家乡风言风语也听说破军山攻打襄阳，白玉堂有的说死，有的说活，白云生店面熟妇啊，这才带着四个仆人起身奔君山打探消息。没想到走到黄花镇全真馆，把这消息算落实了。那屋里的一说话一报名，这小伙子全听见了。一听说叔叔死了，白云生这才昏厥过去。等着一见面，白云生一看没有外人，
给丁兆兰也见了礼。丁兆兰一看都是自己的人呢，咱们在这说话也不方便，干脆包个店房吧。就在这黄华镇包了一座店房，老少英雄全都住在里边。丁大爷告诉你，外人你别招，门口贴了个条，整个店房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，我们几个人就算包下来。开店的一听，呵，三侠五义的包了我们这个店房了，那甭问，我们这个店房就是临时的公馆，三侠五义的差不多都是开封府的官人，那我们这儿无疑问是临时的开封府。连掌柜的带伙计都来了劲儿了。丁大爷把房间分配完了，把小哥几个叫到眼前，问长问短，各诉自己的经过。后来盯着蓝眼睛一转，想起来了，哎呀，大武艺驰名于天下，为什么呢？人家磕头的把兄弟，现在来看后代都长成人了，我何不从中做主，让他们小哥几个拔寨结交，冲北磕头，来个小武艺，继承他们先人呢、啊、这有多好呢？丁兆兰把这个想法跟小哥几个一说，和这哥几个乐的拥护赞成，乐的直跳。丁兆兰吩咐一声，让本店的伙计准备的纸马香客就在这正厅举行结拜典礼。正中央供上刘关张的三位神位，一对红蜡点着了，一股整香插在香炉里。丁大爷往桌旁一站，这小哥五个在下边站了一刷旗，都谁呀、啊？白云生、徐良、爱虎、卢真、韩天锦。至于开路鬼、乔斌、闹海、云龙、胡小鸡，他们两个人不属于三侠五义的后人，所以这结拜没有他们两个的事儿。这俩人还挺不高兴，撅着嘴在旁边站着。丁大爷让这小哥五个站好，金盆净手给他们主盟。这小哥几个倒身下拜，都说一样的话。这玩意儿磕头拜把子有一定的格式，什么神灵在上，信氏弟子某某某在下，今天由谁谁主盟，我们冲北磕头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共之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口不应心，不得善终。哎，离不开这套词儿吧。等磕完了头，各报岁数和生日，这一报把次序排出来了。小武艺当中老大玉面专诸白云生，老二霹雳鬼韩天锦，老三白眼眉徐良，老四粉紫都卢真，老嘎的小义是爱虎。大伙又给大哥行礼，给二哥见礼，或这顿头磕的蒙灯转向，都磕完头又给主盟人丁大爷磕头。丁大爷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孩儿啊，今天你们结拜了，跟当初不一样了，你们比谁都近呐、啊。一姓手足多头之后啊，别看不姓一个姓，你们现在就是手足的弟兄。你们说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一人有事大家帮忙，口不应心，临危不得善终啊。你们可记住自己的话，离地三尺可有神仙呢，你们明白吗？老人家您放心，我们记住了。好， 但愿你们比大武艺还亲近，比大武艺还义气。不管是死去的白玉堂，是活着的众人，都得非常高兴啊。小哥几个彼此也祝贺，然后丁兆兰吩咐盛牌宴宴。这回这一吃比刚才那可高兴多了，大家也不拘束了，包括徐良在内。可谈话的中心呢，全集中到徐良身上，因为他是新出世的，而且大伙瞅他这模样有意思。方才属于朋友，有些尺寸和距离不便多问，现在一个头磕到地下了，这就无话不谈了。大家问徐良怎么来的，在家里这些年怎么过的，跟谁学的武艺。徐良这个人呢，不好显示自己，明明是两位老师的真传，他就说了一个我跟云中鹤、魏真学的，但是这话也不假。至于那些奥妙，他没讲，他认为那个不是什么说实话，那叫显能耐，说那话没用。到现在为止，众人也不知道这个徐良有多大的真能耐，包括爱武在内，就知道他心眼多，爱耍坏。等慢慢的，他们才了解到徐良那个能耐可是真了不得呀！闲话休提，就在掌灯左右门前呢，来个人。这掌柜的伙计说什么不让他进，说我们这个店房开封府包下来，外人一律不收。这人说我打听打听，有个爱虎在这儿，我打算找他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见爱虎？走走走走走。这个人再三要求，门上的人就是不让进来，结果发生了口角。爱虎呢正好上厕所，走到院里听见了。爱虎，谁找我呀？小意识就到门前了，一看呢不认得这个人。这小伙子长得土头土脑的，看这样子是在山村来，挽着裤管，光着脚丫，身体长得挺结实，背后斜背着个包，满脸都是尘土。小义士赶紧把这掌柜的跟伙计推到旁边去，把这人叫在眼前。我说你过来，你找谁？我找爱虎哥哥。哦，你认得爱虎吗？我不认得，但是我听说过。哦，你在哪儿来？我在张家庄，我有急事儿找他。爱虎一看这意思，他说的不是瞎话。那你跟我来吧。就把这个人呢领到空房里头去了，关上门，爱虎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就是爱虎。是啊，您就是小义士。对。哎呀，爱虎哥哥呀。说着啪地就磕头，不但磕头还哭了。爱虎更着急了，把他搀起来，别哭别哭别哭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爱虎哥哥，我姓张，我叫张英，您还记得不？您在张家庄跟两个人磕头，永金刚张豹，双刀将马龙，那张豹是我本族的一个兄弟。
哦，
爱虎想起来了，那你来找我有事吗？有事啊，他们两个人谈了人命官司，被人家官府捉拿到越州去了，定成死罪，过两天要开刀问斩了。我去探监，他们哥俩哭了，千叮咛万嘱托，让我把你找着，让你想方设法救他们不死。我这是赶奔武昌府，饿了在这吃点东西，才听说你在这儿呢。爱虎哥哥，你快想办法，要晚去一步，他们哥俩就掉了脑袋了。
哎呀，
爱虎急得一跺脚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。
前文书咱们说了，爱虎误走张家庄，认识俩朋友，永金刚张豹，双刀将马龙。那段书叫《龙虎豹结拜》，也磕着头了。爱虎领着人家哥俩呢，去找钦差大人，路过越州逛祁春园，结果遇上贼了。这三个人加入战团，这路打呀，光人命就好几十条啊！贪完人命，爱虎他们跑了。临分别的时候，爱虎告诉我，叫马龙、张豹回家收拾东西，收拾完东西呢，到武昌府找我去。关于人命这个事儿，等咱们把钦差大人严查散找着，我再跟他详细的交代。只要大人笔尖一逛，等这事儿就完了。因为咱毕竟杀的那是贼。那哥俩跟爱虎分手了，那咱们就直接说爱虎怎么遇上徐良，怎么到这来结拜。那张豹马龙呢，回到家乡，说走啊不那么容易，善财难舍，又有房子又有地，他不得处理处理吗？这一处理坏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让人家官府的密探探听出来了。那天大闹祁春园，刀伤人命，就有他们哥俩，因此禀明官府，派来齐巡把他俩逮捕了。到那块一审问，俩人说了实话了，被定成死罪，压在死囚牢。那张家庄的同族能看着不管吗？大伙集资去探监，一探监的时候，张豹告诉了，就告诉这张英说，你无论如何把爱虎找着，只要找着他，我们哥俩就死不了了。张英是受人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啊。小伙子敢奔武昌府，也是误走黄花镇，巧遇爱虎，把这经过跟小医师说了一遍。爱虎这个人热心肠，心里说话，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啊，惹了那场祸，那是我惹起来的，人家哥俩受了株连了。现在我没事，人家定成死罪，我能不管吗？哎，我要真不管，我还是人吗？怎么管呢？哎呀，爱虎一想啊，如果在开封府有包的人在，跟相爷一说好办；再者一说，钦差大人在也好办。现在当家人都不在眼前呢，我就到官府那要人，人家能给吗？我算干什么的？这，哎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就得血溅越州，砸奸反狱，用武力把这哥俩救出来。对，就这么干。小义士爱虎打定主意，才要血溅越州城。